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中共党媒啊，这个央视、环球、团中央官方微博上个月25号一起发了一份翻旧账哈，那一年前的这个 HM 的一个声明给拿出来了。它是根据服装业监督棉花原料产地的一个国际组织 BCI 的要求，它根据那个要求呢，停止使用新疆生产的棉花，把这个 HM 拿来轰了一顿。为什么挑选 HM 呢？我已经跟大家探讨过了，就是国际上对中共在新疆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进行制裁，中共就非常尴尬。你说他反制裁吧，啊，对欧洲议会议员呐、等个人的报复，却遭到了来自欧盟更强烈的反弹。这还不仅影响了习近平这个上阵拿下的中欧投资协议，还影响了中共拉拢欧洲盟友、削弱美国的外交布局的，哎，这么一个打算。不报复，哎，那国际上、国内上都会显得很没面子。特别国际上针对的是什么？是新疆的种族灭绝罪行。如果你全面的报复，第一个反而会让国内民众从封锁的信息中得知说新疆发生大事了，啊，中共在那干了很多坏的事情，对不对？第二会让什么新疆的资源中获得实惠的那些利益集团呐、受到更惨烈的损失。咱不说别的，也不说棉花了，就说西方人的快餐啊，是麦当劳、肯德基，那一小包一小包的番茄酱啊，大多数都来自新疆。他那个大桶的新疆番茄酱占了中国出口总额的接近90%。你要全面报复，到时候逼得像沃尔玛呀、卡夫卡酱啊这些啊卡夫酱这些国际大采购商啊，也按照棉花这样的，是不是叫干净的供应链的标准来操作，那就把新疆的农业资源全给做死掉了。更多的经济难民会因此而生，一定会引发更大的新疆的社会问题，是吧？怎么办呢？全面报复不敢，那就有限报复，是这么来的。挑选一个来自欧洲的品牌啊，它在大陆的市场份额不大。制裁他的话呢，他损失也不大，不会跳得特别响，然后呢，对中国目前的社会消费习惯呢，也不会产生太大的这个反作用啊。HM 啊，选定了这个靶子是这么诞生的。就说棉花的话题啊，然后就避开了种族灭绝的正题，是不是啊？就塌了，万炮齐轰啊！谁曾想呢？这几十年被中共剥夺了独立思考能力的爱国民众们，这劲头上来了，一发不可收拾。哎，这拆铁路、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嘛，是吧？当年义和团那套，现在啊都用上了。那么多年中共教会的这种互相告发、发现敌对势力啊，然后好建功立业的功效啊，就显现出来了。那么一下找，哎呦，发现了，不光一些。耐克、阿迪达斯，大批深耕中国的这些运动品、时尚品市场的品牌，也被这些爱国者一个个的给挖了出来了。然后他们也有抵制新疆棉花的烈心啊！这爱国粉红，我跟你说是个什么逻辑呢？哈日、哈韩、哈美国的奥特莱斯，你们全靠我的消费，我在你那买买买，所以我是大爷，我不买了，我饿死你们。你看这，然后中国制造产品出口欧美啊，你们全靠我的产品生活，我卖啊，所以我是大爷，我要不卖了，饿死你们。你看，所以他买和卖都得饿死你们，你知道吗？这就是中式爱国的逻辑。无论你是买啊还是卖，只要你跟中国沾边，你就是在吃中国的饭，你就有可能砸中国的锅。那么好吧，是吧？把门关起来，自己吃自己，是不是就不担心锅被砸了呢？不是的，民间抵制洋货啊，声言要支持国货，可是偏偏自己的国货坑自己啊不轻。中国的国产品牌李宁安踏近日又成为了挨骂的热点，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国产品牌运动鞋啊，这段时间说是被炒至天价，李宁韦德之道。叫全明星啊，全明星银白款，原价是1499人民币，现在在电商平台销售价标至48889元，算下来身价暴涨是差不多32倍。另一款也是李宁的，叫做超越限量版吧，发售价呢是1699，现在呢，电商平台售价29999， 相比呢涨了近17倍啊。你想吧，这原价1000多1600-1700买这个李宁我都觉得贵。你要真的是 C 罗是吧，罗纳尔多那一只著名的声东击西的鞋子，哎，那收一下挺有价值的，对不对？你这李宁安踏怎么就成了典藏了呢？还卖4-5万块钱，够奇怪。那易建联那个著名的鞋子破裂的事件，穿的不就是李宁鞋吗？啊，穿能穿破了比赛的时候，难道说是现在空喊口号的爱国不时尚了啊，变成花钱爱国了吗？啊，大家都开始花钱爱国了。就要问这类鞋子升值空间在哪儿啊？没有嘛。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中共党媒又出来了，你掀起新疆棉风波的是他，然后迅速降温的又是他。说爱国队伍里混进了坏人嘛，是不是？那现在又演变成什么炒卖国货热潮之后啊，炒卖国货之后呢，他出手遏制，出手遏制这种炒作风呢，又是什么人民日报、新华社这种顶级的党媒啊。新华社说呀，说鞋是用来穿的，不是用来炒的，狠批炒鞋商，说是在消费广大消费者的爱国心，严厉制止任何叫做集爱国名义炒卖国货的行为。这好玩，我刚才读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这个文章措辞有意思，叫借爱国名义炒卖国货，那这是一种表达。另外一种是借爱国名义炒卖国货，你说他该骂谁呢，是不是？首先呢，就跟大家看一看啊，究竟那你们花这么多钱买的那个李宁鞋啊，你就真的相信它是国货吗？李宁啊，是通过优选人才计划早就成为香港人了。至于大家是不是要追问说香港也是中国呀，啊，或者说是李宁是不是还有其他国籍呀，就像孟晚舟一样嘛，是不是也是香港人了，香港居民还有多少本护照在手呢？这就不是我要追查的了啊，因为那是个个人身份。关键是咱们说这双爱国鞋到底属于谁。李宁体育用品公司1997年注册的时候啊，就明确了他的外国法人独资的性质啊，外国独资企业，看懂了吧？要照爱国粉红们的极端话来说，那就是你买的李宁鞋的每一分钱都被帝国主义造了导弹来侵略中国了。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脑门是血脉喷张啊，说我靠，被骗了，是不是？花那么多钱还给了帝国主义了。其实爱国主义本来就是一门生意啊！我就再跟你说说李宁起家的故事吧。李宁啊，在那个汉城奥运之后啊，这一下子从体操王子这个美誉当中啊，瞬间跌落啊，那可以说是饱受世态炎凉啊。对于中共的体育全国机制下的一名牺牲者来说呢，李宁其实已经非常幸运的了啊。当时是广西体委找他说，没忘记你这个老乡，让你回广西做官，当体委副主任。海外呢也有请他去当教练的，开价是年薪100万美元嘞，是不是？啊，都没做他的选择。最后呢是广东三水健力宝的老板李经纬，他说服了李宁，说你到我这儿来啊，我投一点钱，咱们做一个运动服的品牌出来。啊，当时呢就后来有一个就产品推广的最佳时机是什么？就是北京举办亚运会嘛。李宁作为你想的优秀运动员呢，啊，对于这个运动会啊，搞这个火炬接力赛啊，他这个搞火炬接力啊，他感觉很强。那可不仅仅说就是沿途民众啊能接触到看到你这个品牌，你在那拿着火炬跑，你可以通过电视让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亚洲甚至世界来认识你的这个产品的好机会嘛，对吧？但是李宁呢，当时通过关系就直奔北京，奔那个亚运会主办筹委会的时候啊。见面了啊，领导一听说李宁，很高兴啊，进来吧，咱们聊聊吧。啊，说你是要来干嘛呢？说我对那个火炬接力感兴趣。哦，好啊，那个赞助费不多啊，300万美元。李宁一听，心里就凉了，出门就骂，真他妈黑呀！李宁呢，关系是有，但是他来迟了。这个价钱呢，也不是亚运会筹委会开的价格，这是哄抬起来的价格。当时呢，日本的这个富士，然后呢，这个韩国的三星，加起来有4家公司，来来去去，最后呢，把价格抬起来。后来三星是一口价说300万美元，哎呦，这小天价呀！他们说都好，所以这个价格摆在那儿了，是不是？你要来干这个买卖，你得超过300万。 是不是？那谁都知道这个亚运会啊，火炬传递，那就等于在全中国的这个广泛的进入一场国家级的黄金宣传，那这个市场就拿下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是第一次的这个商业运作并获得了全面成功，对吧？他那个总经理叫什么呢？叫做尤伯罗斯，是个商人啊。他把这个电视转播权呢、广告权一个个的切开切开卖掉，最后就剩一个没卖的，是什么？奥运火炬传递。尤伯罗斯的考虑，他是一个，我们说应该是个更高级的商人了。为什么？他不卖奥运火炬的理由很简单，爱国主义。但他那个爱国主义是怎么考虑？他是因为有了美国这些爱国者们的真情啊，才会让所有其他已经卖掉的那些商业权呢具有更大的价值。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爱国者们看到你这样的，我们那么热情在这里这个传递火炬，看到这里出现的各种广告，我对他那个产品的信任度会增加，对他的那个购买，对他购买的热情会增加啊，这是一种爱国主义，你知道吧？这爱国主义呢，是这个尤伯罗斯认为不能卖啊，但是呢，哎，他真的是一个好生意啊。这句话不是李宁说的啊，是江峰说的啊。就是李宁呢，至于说他有没有把他当生意啊，我想他心里也这么想的，因为他没有放弃啊。就接着他就找到了火炬接力活动的主办单位，找到了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找到了负责人罗志军啊，说我们健力宝没那么多钱，来投300万美元太多了，但是我们有一个优势，我们是中国人。呵，你看这个爱国激情就出来了。接着李宁就接着扇我啊，这不是我江峰瞎编的啊，这是李宁啊，有一个传记叫做《我是王》啊，在这个传记里面描述的啊。我呢是看了那个，我是没想到李宁的托马斯全旋做的那么漂亮，爱国故事他也说的很好啊。他说：“你看啊，我参加那么多国际比赛，得了很多的奖，得奖的时候升自己的国旗，但是呢，我却穿着别人的衣服，你知道我的感受多难受吗？”我现在就是要做中国自己的运动服啊！说现在这个火炬传递在中国大地上，火炬手们却穿着富士三星，这是让外国人笑话我们啊！啊！李宁儿越说越激动，就哭了起来了。那个报社的负责人这个罗志军也很感动，说：“你这放心，这个忙我们一定要帮啊！”但是呢，难在哪儿呢？的确，亚运会啊是需要钱。钱是亚运会筹委会的第一要务啊，但是这钱要是跟爱国主义沾上了边儿，哎，你就不敢挺着腰板坚持了，对不对？哎，正好这时候呢，又有了一个机会，也许是机会吧，也许是谁给挖了一个坑，怎么回事呢？说这个韩国三星啊，拿了300万之后，听了口风，说是亚运会筹委会同意了啊，他就接着又提了一个要求。说在每个火炬的接力点上由韩国运动员来点燃火炬，那你想这样答应下来不就要犯政治错误了吗？是吧？亚运会啊，在中国的土地上全是韩国运动员点火炬，你别说中国人看不下去了，这日本人肯定也不乐意，对不对？哎，这都是咱们知道日韩之间有历史上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这外交上的基本礼仪。三星这样的大国际集团也不是第一次出门，对不对？不会不懂这个规矩。所以我说啊，这说不定啊，就是谁啊，当年帮着这个李宁，然后给三星挖了一个坑啊，这下子好，韩国啊不懂事儿，淘汰了，是不是啊？侮辱我们中国人的感情啊！亚运会呢就正式通知李宁说，这活儿你来干，多少钱？250万人民币。说啊，你要记得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啊！啊，行行行，没有问题，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啊！你看300万美元变成250万人民币，你说爱国主义是不是一门好生意啊？于是李宁服装横空出世，这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是吧？江泽民还接见了健力宝的李经纬啊，李经纬很高兴啊，说哎呀，我们就250万，250太少，别250了，总共后来捐了1600万。当时天安门广场呢，还放了健力宝的一个大球嘛，是吧？这就是跟大家讲的呀，你们在为爱国主义兴奋的时候，那后面总是有着交易与谋划。这关于李宁鞋这个质量，它跟外国品牌是不是有的一拼啊？这不是我的话题啊。就说你抵制耐克这个事情，粉红们兴奋，国家足球队高兴不起来，是不是啊？那 足球鞋全部定制的，你脚的大小就是宽度，你的用力啊，你踢球的那个习惯，舒适度和力度发挥都有研究，然后对抗中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自己的伤害，也减少对对手的伤害。足球运动员是对，足球运动是对抗性运动嘛，是吧？你脚踹人家身上了怎么办？这国产鞋根本就没有办法在高科技含量上和耐克、阿迪达斯相比的啊！这个也不是我说的这个话题，是质量到底谁好，是不是？我也没有任何意图想说明说李宁公司啊这次私下策划了这个天价鞋子事件，看来呢也不一定是他们参与的，是很多的这个批发商，是不是这个电商做的事情？但是啊，李宁公司的官网上的确是明确把不少款式的鞋子都提高了价位了，啊，李宁公司从爱国运动中狠狠挣一笔，那是没有疑问的。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我不是来谴责李宁，也不是谴责李宁鞋。你想，这是个供需关系嘛，是不是？当年的运动员现在是个商人，成功的商人，玩的就是这个市场啊，买的人多了，供不应求，我涨价，纯粹就是个商业行为啊，无可厚非。我要说的是爱国者们的行为，对一双所谓的国产鞋子的崇拜，实际上这个在中共这过去70年里制造的历史当中啊，比比皆是这种荒唐。所以我刚才说了李宁的爱国主义故事，现在再给大家说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天天捧着红宝书，我说早请示晚汇报，很荒唐，对不对？除了这个荒唐以外，还有一个风靡全国的奇异荒唐，那就是芒果崇拜，崇拜一个水果，你说怎么回事？而1968年啊，当时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哈辛访问中国啊，然后给毛泽东带了一篮子芒果啊，坐飞机嘛，快嘛，芒果很新鲜，毛泽东呢就转手赠送给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呢？这里跟大家说个背景啊，就是当年是毛泽东不是发动文革了吗？是借红卫兵之手啊，来把政治上的敌手像刘少奇这些官僚啊给打倒啊。结果当时清华大学红卫兵啊分成两派啊，就是井冈山嘛，是不是？都说自己忠诚毛主席啊。因为文革这种运动形式谁也没见过，都不知道这个运动的发展方向，到底谁对谁错，方向怎么走，不知道。结果这清华大学生这些红卫兵自己打起来了啊，开始武斗，打得特别狠，土炮土枪的，后来把那个拖拉机拖到校园里，还改造成那个坦克，是吧？这清华大学也有本事，这学生是挺有真本事的，拖拉机改成坦克，这是清华大学叫百日大武斗。毛泽东后来一看的这个浪潮啊是有点失控了，就派什么，派北京的这些工厂啊，你们组织工人啊，这个根正苗红的工人来搞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清华大学打压大学生，把他们给镇下去，是吧？这个芒果呢就是送给这些工人的，工人宣传队的，大家一看啊好激动啊，是不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毛主席亲自送来的芒果呀，啊万岁。人民日报也刊登出来了，就像现在一样，通过中共的媒体来掀起群众运动，再通过媒体精细的控制运动的方向和热度。而巴基斯坦当时送那个哈辛是送来了，他不是送来一个芒果，送了一篮子芒果，是吧？挺多的，大家就分呗，北京各个厂你来一个啊，他来一个，有的厂子那么多嘛，就分不到，分不到怎么呢？安排那个分不到芒果的那个工厂啊，跑来有芒果的工厂来参观啊。到后来就不仅北京了，上海啊、广州啊，飞机运过去啊。传送芒果，但你想着芒果它会烂呐、水果嘛，怎么办呢？哎，工人阶级啊，工人兄弟有智慧，有的把它做成标本，还有把它做成什么蜡的，把它做成金的，是不是？永远的供着那儿啊。那有的呢，没有这个技术条件怎么办呢？削皮儿煮水啊，一个芒果煮就一大锅啊，全场上千人，一人一勺啊，喝圣水。哎，这毛泽东啊，听说了。只是微微一笑，哎，这个笑的什么含义呢？啊，我就不知道熟悉历史的毛泽东是不是想起了慈禧太后当年呢，对义和拳乱的时候啊，哎，当时这个大家对义和团，义和团刀枪不入，有的人说不信，有的人说真刀枪不入，我看见了，是吧？有争论，还有的就是什么，就说这个饱受旱灾的像河北、山东的农民来说，说了这。 不下雨是为什么？是洋鬼子闹的妖孽啊。那对这些传言，慈禧是什么态度呢？哎，他说呀，即使法术不可信，至少还有民心。从慈禧到毛泽东，要的就是这样的什么痴迷荒诞，要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这种痴迷荒诞意味着民众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意味着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有骨气的知识精英引导了。这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最好不过的结果嘛，是不是？你就算你弄点什么幺蛾子，弄点法术，弄点过分的事情，是不是啊？1000多块钱你花5万块钱去买，哎，那个过分，是不是？那又算什么呢？是不是？后来真的发展到了什么？就是全国供养芒果，贵州省啊，有一个叫数千武装民兵兴奋的去抢，不是芒果，是抢一张芒果的照片。河南还出了一个芒果牌香烟啊，可能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就清楚啊。如果你不了解那段历史的话，你无论如何你搞不懂芒果和烟能扯上什么关系，是吧？听这些故事呢，你就一点他不会纳闷了，是吧？几万块的球鞋，又没有名人的签字，还没有名人的脚气，是吧？竟然就会有人顶礼膜拜一般的去追逐。爱国主义啊，在这里实际上还是一张画皮啊，还不是真实的。你说爱什么国？国是什么？胡适就说过了，说中国人从不爱中国人，但却很爱国。因为什么？爱人实实在在，需要感情投入，需要付出精力，付出钱的，是不是？爱国呢，只需要付出口水。义和团当年从反清复明的变成什么？后来的扶清灭洋，你发现没有？其实这很微妙，这个变化，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意味就是一种。意味着当时的清朝的巧妙的操纵了义和团运动，等于巧妙的把国内巨大的矛盾扶起，这个反清复明嘛，就把明朝请回来，反的是你这个朝廷，所以呢有巨大的矛盾。他把这种矛盾，把这种可以颠覆政权统治的民怨和社会暗流，引流到对洋人的仇恨之上去了，声势浩大的灭洋爱国运动啊，最后呢？只灭了240个洋人，却招来了8国联军，付出了40000两白银赔款。而多少中国人受害呢？仅山西一地被杀害的天主教徒、新教徒共以1000人计，山东、内蒙、河北、东北更多了，因为它是这个受灾最重、最厉害的地方，是吧？而当时啊，这些受洗的教众啊，往往都是什么教育程度比较高，很多是。从事商业的很多，从事教育工作很多，是在医院工作的啊。义和团那伤的是什么？就这些教众伤的这批啊，那真是民族的精血之气。100年过去了啊，那留下的却什么？却是这个民族早该卸去的毒庸和皮癣啊。直到今天呢，中共还是把当年的祸国殃民的义和拳推崇为什么？叫做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慈禧的法术不可信，民心可用，换到今天那就是习近平说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朋友们啊，这个鞋子合适不合适啊，是要用脚啊，这路子走的对不对是要用脑啊。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做到这儿了啊，明天呢就是风味周三节目，我会放到会员网站里面。因为现在呢，即便是在美国啊，这来自共产集权的那股的取消文化盛行啊，我们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度挤压。那我个人在我个人身上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以后呢有机会，咱们再慢慢说吧。哎，我是跟几位志同道合呢、认真生活、认真做节目的朋友啊，联手搭建了这么一个会员网站，叫做希望之城。在那里呢，我们可以讨论更广泛啊、更深入、更敏感、更禁忌的话题。跟大家一起关注啊，一起成长，所以就诚恳邀请朋友们啊，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明天呢，明天晚一点吧，就可以看到风味周三的节目，每周更新吧。在这里呢，江峰啊，就提前谢谢大家了，朋友们，再会。